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近些年来，崇尚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度不减，连复古的汉服都成了时装流行。可说到中国传统文化，谁也无法避开神文化和鬼文化，甚至研究者认为，神鬼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我们极力地说服自己说，神与鬼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信则有，不信则无，但人总有些时刻不得不信有看不见的灵界事物存在。而且我们一边说古人迷信，一边却不得不用古人造的字词，什么神出鬼没、鬼斧神工等等，使用的频率还挺高。就拿鬼这个字眼来说吧，我们会把一个喜欢说假话、大话、爱撒谎的人形容为鬼话连篇，会斥责一个没有诚信的人说信你个大头鬼。不管是不是文化的影响与传承，也不论人信与不信，大多数人都对神和鬼有着截然相反甚或对立的区分。比如会将自己喜欢的偶像捧为男神女神，会把心怀鬼胎、鬼鬼祟祟用在不喜欢和憎恶的人身上。表面上看来，没有人喜欢鬼话，也不愿与鬼为伍，可暗地里却有不少人与鬼做交易，靠鬼吃饭。不过自认为比鬼厉害的人最后都被鬼害得很凄惨。有意思的是，福音书中记载，鬼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不仅一眼就认出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而且鬼还对他诚惶诚恐，很害怕的样子。但人却认不出主，也不愿相信神的话，真是鬼迷了心窍啊。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到三十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到三十节就讲述了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耶稣在加利利来去传道，以及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故事。撒旦他妄自尊大，他希望引诱耶稣偏离自己的使命，转而去敬拜他，以便成功的来去对抗神。撒旦说， 这个世界是我的，而并不是神的。你如果想要在我的地盘上做有价值的事，那么最好承认这个事实。而耶稣他没有和撒旦去争论究竟谁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但是耶稣他明确拒绝撒旦的要求。主耶稣知道，如果要拯救世界，那么就要在十字架上去舍命，而不是跟魔鬼去妥协的。撒旦虽然是引用了诗篇的经文，但是他却故意的歪曲圣经的意思。诗篇91篇的原意就是显明神对属神的人的保护，而不是煽动人去利用神的能力来做一些惊人的或者是愚昧不堪的事。我们通常都不是在自己的弱点上被引诱，而是在自己的强项上被引诱。那么撒旦呢，也是在耶稣的强处上去引诱他。主耶稣他是有能力指派石头、世界万国甚至天使的。撒旦呢，希望耶稣毫不考虑自己的使命就运用这个能力。那么当我们接受撒旦的意见，错误地运用自己的长处，便会变得骄傲自恃了。当我们信靠自己的能力时，就会感到自己不需要神了。那么为了避开这个陷阱，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力量都是神的恩赐，我们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去侍奉神的。好，耶稣击退了撒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并非最终的胜利。撒旦他不会就此罢休，耶稣在他的传道过程中会遇到撒旦不同形式的挑战。我们经常会以为啊，一次的试探过去之后，以后就会平安无事了，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我们要不断的警醒，要提防魔鬼撒旦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中，会堂是非常重要的。在犹太人被掳时，他们不再有圣殿了，于是呢，他们就建立了会堂，以便在安息日来去敬拜神。会堂平时呢，作为教导男孩的学校。那么圣殿重建之后，这些会堂仍旧被保留下来。任何的市镇，只要是有10个犹太人家庭，那么就可以建立一所会堂，由一位领袖以及一名助手来去负责管理。那么会堂的领袖呢，经常邀请到访的律法教师到会堂里边去读圣经以及教导律法。耶稣照平常的规矩就到会堂里边去，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美无瑕的，而地方会堂肯定有许多缺点，耶稣却每个星期都在会堂里边去敬拜。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中就描绘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中得到释放，就如禧年一样，所有的战象都是一笔勾销，所有的奴隶都恢复自由，所有的财物都归回物主。但是从巴比伦被掳中释放出来之后，百姓所期望的并未完全满足，他们仍然是战败的，他们仍然是被压迫的一群。所以呢，以赛亚所指的一定是未来弥赛亚的日子。主耶稣他就宣布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他其实是在宣告自己带来了这个好消息，并把这个福音传开，但是这些话却没有被当时的犹太人所理解。主耶稣的话就令拿撒勒人愤怒，因为耶稣说，有时神选择了外邦人而遗弃了犹太人。主耶稣指出，犹太人就像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北国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相信神，是一个罪恶嚣张的时代。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也不被人接纳为先知。那么很多人呢，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啊，从远道而来的才是专家。所以呢，倘若熟悉你的人对你的信仰和基督徒生活表示不认同或者是不接受，那么你不要感到奇怪。好，主耶稣回到他的老家拿撒勒，在会堂里边和大家一块儿读圣经。众人起先是很崇拜他，可是一想到耶稣不过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他们就开始反对他，甚至呢要置他于死地。于是主耶稣就把传福音的大本营就移到加百农而继续服侍。 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4章第31节，经文记载，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从这一节经文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结尾的部分，记录了主耶稣的一天。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相信很多人愿意花一天的时间和主耶稣在一起。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了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把传福音的大本营从自己的故乡拿撒勒就转移到加利利海边的加百农。主耶稣他之所以这么来做，那是因为家乡的人不接纳他。路加福音的10章第15节记载，主耶稣告诉加百农的人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主耶稣他的总部是在加百农，你看那里的人有多么好的机会可以来接触到福音呢。好，路加福音的4章第32节经文记载，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安息日，主耶稣在会堂里边教训人，主耶稣他说话呢，不像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倒像一个有权柄的人。好，路加福音的4章33到37节经文记载，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荆棘缚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好，在会堂里边有一个被鬼所缚的人，耶稣就吩咐那个污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那个人虽然是摔倒，但却没有受害。那么这就见证了耶稣的全能和他作为神圣者的身份。基督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撒旦的王权。污鬼他认识神子，他也明白耶稣的使命。耶稣他就斥责污鬼，不让鬼有利可图。我们处在一个魔鬼主义张狂的时代，魔鬼不仅是活跃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也活跃在现代。有时候呢，我们很难解释某些犯罪行为，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犯罪发生呢？除非这些犯罪者都是在魔鬼的势力和控制之下犯下滔天大罪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的4章38到39节经文记载，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离开会堂之后呢，主耶稣他就进了西门彼得的家，可能要在他的家里头来去吃午餐。当时彼得他的岳母得了大热病，从当时的人对这种病的称谓上呢，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如果是严重的热病，就称之为是大热病；如果是轻微的热病，就叫小热病。彼得岳母的大热病呢，显然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斥责热病。那么用现代医学上的用词，斥责热病就是控制住病情。这个热病就像一只疯狗从链子里头挣脱出来一样。我们的主耶稣他就立刻医治了这个罹患大热病的患者。彼得他的岳母立刻就起来服侍主以及门徒们。当主耶稣基督医治一个人的时候，病人不是渐渐好起来的，而是立刻得到医治。那么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曾经有一个特会呢，有一位自称是神医的人在去主领， 据说有一个瘸子，他被带到台上，然后被宣告得医治。可是当患者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一跛一跛的。有些人接受这种见证，但是为什么这个瘸腿的人他没有立刻得到医治呢？如果是我们的主耶稣去医治的话，病人会立刻得到痊愈的。也许有人会反问说了，难道你不相信神迹的医治吗？我会回答说，究竟是哪一种医治呢？其实所有的医治都是神迹，这是路加医生所告诉我们的，是神医治而不是人医治。好，路加福音的4:40-44，经文记载，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好，从那天一大早呢，主耶稣就开始在会堂里边去教训人了。那么现在已经是傍晚了，主耶稣就走到外面，那里有一大群的人聚集在一块儿，耶稣一个一个的来去触摸他们，医治他们的疭病。马太福音的8:17就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就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你看，主他用奇妙的方式来去进行医治。以赛亚书的53:4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你看，主耶稣他同情病人，担当他们的疾病。虽然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当时以为主耶稣受到刑罚，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待主的方式。你看，主耶稣医治这些人不是基于他们的信心，而是因为主耶稣他有很深的同情心，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那么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同情心。加拉太书6:2，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路加福音的5了。我们看路加福音的5:1-3，经文记载，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好，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渔夫们离开他们的船正在洗渔网，主耶稣就上了西门彼得的船，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你看这是多么棒的讲坛呢？这个例子呢，有比喻也有暗示，每一个讲坛就是一艘渔船，这个地方不但是能够传讲神的话，也能够捕鱼。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主要使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么这并不是说他们每一次传福音都能够得到鱼，门徒也不能每次得鱼，这是说在船上的人不要忘记，人生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拯救人的灵魂。好，路加福音的5:4，经文记载，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耶稣在对他们讲完之后，他就说，现在呢，我们不谈得人的渔夫了，我们要去捕鱼了。马太福音4和马可福音的1都告诉我们说，第一次主呼召这些人的时候，主耶稣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这两个渔夫正在把渔网撒向大海。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现在这些人就回到他们的捕鱼的老本行， 那么显然，主耶稣曾经三次呼召门徒。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当施洗约翰指出主来的时候，有好几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想要知道主耶稣住在哪里。那么跟从约翰的人有腓力、拿单叶、西门彼得、安德烈。那么这一次主并没有呼召这些人成为门徒，主耶稣只是遇到他们。那么不久之后呢，主经过加利利海，看到他们正在捕鱼，那么就呼召他们来跟随主。他们就丢下渔网，就跟从了主耶稣。那么现在他们又去捕鱼了。在后面呢，路加医生会告诉我们，主又呼召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么从那时候起，他们就成为了使徒。好，当我们的主在彼得的船上对群众讲道时，西门彼得他就坐在船上来听道。主耶稣讲完了道，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跟着我不用再捕鱼了，现在你要和我一起得人。好，路加福音的五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么看来西门彼得呢有点不服气。这些人他们是专业的渔夫，他们一向是非常熟悉加利利海上的捕鱼的作业的。彼得他清楚地说，他们整夜捕鱼却没有收获。这就好像有一个将军统帅下达命令给他部下的一名将军，这个将军就回答说了，执行这个命令啊是不可能的事的。统帅说了，你去做就对了，因为我不会下达不可能的命令的。那么当主耶稣基督下达命令的时候，你不需要和他去争论说，我以前已经试过了不成功的。我们的主他不会下达不可能的命令的。好，路加福音的五章第六节经文记载，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捕鱼必须根据拾遗的方向来去下网。那么这里呢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捕鱼它是一门艺术，你必须把船开到有鱼的地方，你必须使用正确的饵，你必须要有耐心。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照着主的指示来去下网。如果我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么就必须照着主的指示来去做。结果渔网破了，但是后来在约翰福音，装满鱼的网子并没有破。渔夫的网子就说明一个真理，这一次网子无法装住鱼这一点，那么简单的原因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死，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于是网子破了。那么根据约翰福音21章1-11节经文的记载，在主耶稣死了和复活之后，耶稣再教他们去怎么样捕鱼，而网子是没有破的。然后呢，主就叫他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这就是福音。好，路加福音的5章7-8节经文记载，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他们捕到很多的鱼，彼得就承认他的失败，甚至呢不是一个好的渔夫，因为他缺少信心。西门彼得就说了，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那么意思就是说，主啊，你呼召我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失败了，我又回去捕鱼，我以为我懂得比较多，但其实不行啊，离开我，不要管我了，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你应该找其他更加可靠的人的。可是呢，主耶稣并不打算放弃西门彼得，主耶稣要用彼得。那么这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要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渔夫，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小心就可以了。当我们依靠主耶稣，主耶稣不会让我们离开老本行，不会把我们丢到船外的。主耶稣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你看这是多么激励人的真理呢。好，路加福音的5章9-10节经文记载，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么这就是神呼召地位卑贱的渔夫彼得他的目的。今天呢，神仍旧不断地在呼召信徒，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因此我们要摒弃只为自己而活的这个生活模式，靠着主的力量和恩典，努力地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西门彼得他懂得为主得人。你还记得彼得在五旬节当天的表现吗？主回答彼得的话是有意义的。在彼得第一次讲道，就有3000个灵魂归向基督。彼得他遵照神的指示了。那么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信徒要学会如何顺服神的旨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路加福音的第5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鬼能一眼认出主，且承认耶稣是至高者神的儿子。一方面，这说明鬼是灵界的被造物，而不是人误以为的人死后变成的鬼魂。另一方面，鬼对主耶稣的害怕，从侧面证实了耶稣基督作为神子的位分。但人在世事面前，若不肯认耶稣为主，就是铁了心要与神作对，本质上是与魔鬼认同，与魔鬼同列，其结果当然也与魔鬼同在地狱火湖。渔夫彼得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被视为底层小人物，但他能从主耶稣非凡的言行中认出主，并愿意向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写。历史历代，彼得被人尊为圣徒，而他在神国也的确是与圣徒同列。这样的人才不仅值得推崇，更值得我们效法。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